去苏州吃江南。会吃的地方永远都在酝酿一个亘古的春天。春天的江南总给人间以无限的诗意，斜风细雨是诗，长堤烟柳是诗，春江桃花也是诗，而枕水人家就是江南春这篇诗章的韵脚，压在光景明媚的时节。这时节最叫人眼馋的地方，莫过于水墨缱绻的苏州了。苏州人就是这样，带着一身融融的春意，从天地清明、惠风和畅中款款走来。薄去桃李飞花，流水间、田垄上，藏满了不可辜负好韶光的美味。整整一春里，苏州人随手轻轻托出一只盘，盛装的都是江南的烟火，是江南春天的另外一种模样。生在鱼米之乡，长在水乡泽国，温婉是苏州人天然的标签。这种天生的温婉来自于天地的滋养，不食不食是苏帮菜最基本的讲究，大约品得了最时鲜的美味，才说得出最动人的腔调吧。而苏州人也顺应天时，在取用与食用之间别出心裁，赋予了苏帮菜一种天人合一的气质。吃过苏州的美味，体验过苏州人的生活，才会相信那句与苏州相比其他地方都是凑合的成不我欺。正月的塘鲤鱼，二月的桂鱼，三月的甲鱼，四月的石鱼，从初春到暮春，依次游出太湖，游上苏州人的食单。单是桂鱼一样，苏州人就有多种吃法：松鼠桂鱼、奶汤桂鱼、我家桂鱼、叉烧桂鱼，整吃腻了，在庖丁解牛般将桂鱼炮制一番，刮浆桂鱼丝、糟溜桂鱼片，甚至连鱼肚都能炒，用来下酒，是独属苏州老饕的私密美食了。到底是物产富庶之地，吃起来浩荡又肆意，让人羡慕嫉妒恨。不怕吃完吗？不怕。封门横街为这份春日苏州食单兜着底儿呢。当外地人在此流连于美食的时候，老苏州已经在这里挑好了最实力、最新鲜、最地道的河鲜，当然还有苏菜水果。杭州不断笋，苏州不断菜，野菜永远是横街的主角，老苏州的春日最爱。才吟罢桃花流水桂鱼肥，又剔着牙望着窗外万丈春色，唱起谁为图苦其甘如荠的古老诗句。当季的荠菜有一股山野的清香，可与豆腐同锅煮汤，也可与肉剁酱包馄饨炖汤团，怎么吃怎么好吃。紧接着马兰头、枸杞头、香椿芽等就像帘幕般层层拉开了苏州人对春天的所有欲望。做苏州人不怕对美食有欲望，只怕对美食没欲望。没欲望容易一失嘴成千古恨，因为食物和节令不等人呢。水生土长的吃过一遍，接下来就该吃树上的了。暮春时节，樱桃也下来了，大街小巷售卖，所谓卖时新。古代苏州文人别出心裁，仗着物富，还搞出过一个樱笋宴，送春迎夏， 吟诗填词，享受生活，享受到让人汗颜。食物就是季节，就这样不动声色赋予了春日苏州以烟火，让这个遍地诗意的地方随着气候的变暖日渐蒸腾出一片人间喜乐。这喜乐是天地赐予的，也是苏州人自己创造的。春天的节气似乎都紧要，但清明却能脱颖而出，不特是节气，也是节日。清明是杏花带雨的湿润，也是天朗气清的景明，它就像春天的一个转折号，让苏州有了不一样的味道。青团子、清明螺、酱汁肉、腌笃鲜，一样都不能少，少了就不是苏州春天的味道了。捣青草为汁，河粉做团，色如碧玉。上海到宁波一段，把如此炮制而成的食物叫青团，苏州人偏偏多加了一个子，它叫青团子，调皮又亲切，像一把盐撒进了锅里。清明这个底色悲凉的节日，于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，有了春晖，有了一团轻轻的柔柔的背光。明前螺、赛大鹅，苏州人在吃这件事上永远把时令二字拿捏得死死的。清明前后正是螺丝肥美鲜嫩的时节，太早螺丝瘦，太晚螺丝牙碜。不只是人与人之间有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恰恰好的缘分，人与食物、与天地万物都有这样的缘分。因为懂得，所以惜缘。在苏州，再寻常的人家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春日家宴。相同的食材经过不同的烹制，散发出不一样的风味，合起来就是苏州春天的味道。七头一脑几乎是家家必备。所谓七头，就是枸杞头、马兰头、荠菜头、香椿头，还有木须头、豌豆头、小蒜头。为这些头制谢幕词的便是菊花脑蛋汤，提神醒脑，老少皆宜。而水边生活的苏州人吃着各种鱼与螺丝的同时，还惦记着蚌肉。蚌肉与青花菜清炒，肉鲜菜嫩，端上桌来就是一盘春意盎然。而最沁人心脾的春意，则是太湖中两座洞庭山里出的碧螺春。这种发端于宋代的茶，带着下煞人的香气，走出江南，在中国人的舌尖上创造了另一场春天的盛况。春天是沉寂了一冬之后天地孕育的一场盛世，在这场盛世里，苏州人准确无误地把住了春天的脉。在一春又一春的交替里，苏州人把春天吃进胃里，又把春天长成自己的一部分。于是苏州不仅景物秀美，而且人文昌盛。它是在历史深处抖不落一身光辉的东南第一大都会。武将伍子胥最初在这里构建了规模宏伟的阖闾大臣。从唐到宋，白居易、范仲淹等一代代文人又将它变成最诗意的江南。有人开创，有人守城，也有人继承弘扬。苏州就像苏州的美食一样生生不息，会吃的地方永远都在酝酿一个亘古的春天。那夜色
小馆点红了，布满春秋冬夏，借两盏薄酒便敢乱天下，梦一茶醉一场繁华，月无沙长亭剑下，且待三巡酒过辨真假，是敌是友再分胜杀，江湖情长不挂酒，请你一碗喝下。待风吹红了晚霞，吹白了长发，一壶温酒如何随你浪迹天涯，看那雪月风华，薄暮飞沙，天地大海有着酒家，待他笑月如花，笔墨下荷如花，金戈铁马皆不敌你灼灼风华，身影恣意潇洒，四海为家，抵不过他一缕牵挂，一丝酒家。